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汉城课堂。又是一段时间不见了啊，这个最近工作还是比较忙的啊，所以比较少录音了。今天呢，我们继续讲这个《希特勒传》啊。我们上一期讲到说，这个习大大啊，也就是希特勒，他呢要这个就是这个他搬去了巴伐利亚啊，就在巴伐利亚混得还是很惨的。本来就可能就要在巴伐利亚饿死街头了啊，但俗话说得好嘛，这个。山不转水转啊，然后这个水转了之后，可能就是洪灾啊，所以习大的呢，就是希特勒啊，也迎来了人生当中的一个巨大的转折，是什么呢？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实是非常意外的，导火索呢就是萨拉热窝事件，也就是奥匈帝国的王储啊，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的街上被人给突突了。这个他死了之后呢，直接就导致奥匈帝国、还有塞尔维亚、还有这个就是整个巴尔干地区的民族矛盾啊，是激化。那当时奥匈帝国就想拿塞尔维亚开刀，但是塞尔维亚呢跟俄罗斯是盟友，所以俄罗斯呢就跟这个奥匈帝国杠上了。那这样传来传去，搞来搞去呢，最终就直接导致了一场欧洲的这个各国的大战啊。那交战的双方呢，主要就是德国联合奥匈帝国来打英国、法国，还有东边的这个沙皇俄国。那希特勒他是奥地利人啊，我们都一直讲了，他是在奥地利出生的。就公民权来说呢，希特勒在他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是德国人，但是希特勒呢并没有加入奥匈帝国的军队啊，他加入是德国的军队，因为当时的慕尼黑呢是处在德国之内。除此之外呢，我们一直都有提到，希特勒具有强烈的德语民族情结啊，他具有这个大德意志的这个思想在里边。所以对于希特勒来说呢，就是加入德国军队才是这个最应该做的。那当时其实整个欧洲呢，尤其是中产阶级，还有这个青年人啊，对大战是十分兴奋的，这个爱国主义十分的高涨啊。这个法国人认为说这个2个礼拜能打到柏林去啊，德国人认为2个礼拜能打到巴黎去啊，3个礼拜打到伦敦去，大家都是如此天真的想法。所以在这个战争爆发的前几。这个战争爆发一开始的几天呢，有大量的这个年轻人啊，就是疯狂的去参军。希特勒呢，就是参军中的一员。那为什么他能加入德国军队呢？其实很简单，当时报名的人太多了啊，这个就根本没有办法来查你是哪国的公民啊，就你会说德语，长得像个德国人，那行了啊，你就这个参军吧。所以希特勒啊，就这个以这样的情况啊，加入到了德国的军队。那希特勒呢？他加入的这个就是这个部队的编号呢，是第16后备步兵团啊，因为他们的这个团长叫李斯特啊，所以说他这个团又被称为李斯特团。那这个希特勒在李斯特团训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很快就跟随自己的部队啊，李斯特团前往了这个欧洲。这个前往了这个欧洲战场，那希特勒当时的这个想法跟很多人一样啊，他上战场不是担心自己会死，而是担心自己上战场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啊，已经没得打了。但是呢，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是拉锯战啊，就是这个战壕战啊，双方都挖战壕 dug in 啊，然后这个没有办法互相来进行扩展。那德国它的整个战略意图都是追求速胜啊，所以当这个马恩河攻势还有这个所这个当马恩河攻势被这个抵挡住之后，其实德国这场战争已经都战败了，因为它已经不存在这个速胜的可能啊，只不过接下来的这个战壕战啊，让德国的这个战争机器又能勉强维持了这么4年啊，到最后实在是受不了了啊，所以这个崩盘了。那这个1914年的10月21日啊，这个李斯特团正式这个出发，前往了这个西线前线。那当时希特勒正好赶上了这个德国在战争当中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啊，也就是奔向大海的进攻。主要呢就是这个控制住通向英吉利海峡的港口啊，也就意味着要把这个比利时还有法国这个诺曼底勃艮第相当一大片的这个土地 都要给这个攻过来。那十月二十九日的时候呢，希特勒参加了人生当中的第一场战役啊，也就是当时对于一个小村子的进攻啊。那这个对于希特勒来说呢，这次亲历战火呢，可以说是一个彻底改变他一生的事情。那希特勒在这个啊，就是1915年2月5日啊，曾经是写过一封信啊。这个写过一封信，是送给他在慕尼黑的一个朋友的。那这封信里就讲了这个战争是有多残酷啊。这个希特勒文笔还是不错的啊，说这个战争有多残酷啊，写的是惟妙惟肖。那经过了这个，他是10月21日啊，李斯特凡奔赴战场。到11月1日的时候呢，李斯特凡伤亡极为惨重啊，也就是不到10天的时间啊，一个团就打废了，就只能是撤下前线来进行这个休整。那希特勒在这段期间呢啊，在战场上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啊，还算是比较英勇。英勇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从前线撤下来之后呢，希特勒被从这个前线的这个部队调到了这个团部啊，当传令兵。传令兵呢，吃住待遇都比普通士兵要好的太多啊，不用住在这个湿冷的战壕里边啊，一般来说是有这个好吃的东西啊，还有这个温暖的住处啊，冬暖夏凉。为什么待遇这么好呢？因为这工作太要命啊，这个当时电话线经常被炸断，只能靠这个传令兵跑腿传命啊，这个经常传着传着你就可能被人一枪给崩了啊，或者说这个被一发炮弹不长眼睛就给轰上西天了。所以传令兵是非常危险的工作啊，只能由勇敢的士兵来担任。希特勒呢就是一个传令兵啊，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呢，这个希特勒还是相当有个人勇气的啊，至少在这个战场上他表现出来这个样子。而且呢，就是希特勒还因此呢得到了铁十字勋章。希特勒在一战期间一共3次获得军队的嘉奖啊，其中2次是铁十字勋章啊。铁十字勋章是这个德国最高的这个军事荣誉啊，它分为3级，希特勒拿过一个3级，还拿过一个1级啊，可以说是这个表现十分的抢眼出色。那这个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希特勒是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希特勒到后来啊，就是他未来的人生，经常有这个跟朋友长篇大论啊，这个大谈自己经历的事情啊。一战的经历是他大谈特谈的一个篇章啊，经常车轱辘话，来来回回的说啊，说一个晚上这个不停啊，然后接着到第二天。又这么这个啊，接着说，而且到后来希特勒崛起，其实也是跟他在这个一战期间表现不错啊，有这个非常大的关系。那当然了，这都是他拿命这个啊，他都是这个拿命换过来的。那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表现算是可圈可点。在这个，但是呢，他为人还算是比较低调，也没有特别的突出啊，不至于到全国嘉奖成战争英雄这种地步。那同样的，就是希特勒在这个军队当中呢，虽然说跟一些人呢没有敌人啊，但他同时也没有朋友，他主动跟其他人呢保持一定的距离。那同样的呢，就是可能也正是因为他不善经营人脉啊，所以在这个整个一战期间啊，他都也只是一个传令兵啊，他都没有得到这个任何的。他都也没得到这个任何的晋升。那后来他提到，就是为什么自己没有得到晋升啊？希特勒自己给出的说法是，他拒绝晋升啊，他就愿意跟士兵待在一起，待在前线。不过这个就是以希特勒啊，他不善经营人脉这一点啊来说啊，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不太会经营，所以才没有受到提拔。这个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希特勒对于他后来这个后来的这个直属的上司啊，这个长官啊，非常的不友好啊，就是在这个战包。后在他掌权之后对这个长官非常的不友好，可能是也是跟他当时没有晋升有这个关系。那战争拖到了1914年的年底的时候呢，这个大家都已经失去了几个月前的热情啊，这个变成了绞肉机一样。这个马恩河一战，德国法国都是伤亡惨重啊，凡尔登一役，德国法国英国3国军队啊，几乎是这个啊这个尸这个血肉相叠啊，这个尸体炸成碎块满地都是啊，这个总共的伤亡超过200万人。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都只有把战壕啊，然后就是静静的等待战争的结束。 那这个在整个战争期间对希特勒有一个很加深的印象呢，就是适者生存。我们在维也纳那一集讲到过，希特勒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啊，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这个优胜劣汰啊，物种如此，民族也是同样，战争呢就是民族斗争的最高的形式啊，也是这个证明一个民族优于另外一个民族的最高形式。那在战场上就是如此啊，你强你就能杀掉别人啊，你弱你就只能是任人宰割。所以战场上的经历呢，对于希特勒来说也是加强了他自己的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这个思想。那同样就是在军中呢，希特勒也表现出禁欲主义啊。希特勒从来不抽烟啊，也从来不喝酒。根据这个战友的回忆呢，就是希特勒也从来都不碰这个啊，这个不碰女人。那后来就是也有这个小道消息啊，说希特勒曾经和一名这个法国女人啊有过这个爱情故事啊，这个法国女人叫这个 Charlotte 这个 Lovejoy 啊，这个夏洛特啊。但是这件事情也是这个子虚乌有啊，这个杜撰的。甚至还有这个小道消息说他跟这个 Charlotte 还有过一个孩子啊，就是这当然这些都是这个子虚啊，这个子虚乌有的事情。那这个希特勒在军队当中呢还学到了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军队当中的森严的等级啊，这个上面的命令对下面来讲就大于天啊，你这个是死是活你都得去执行。希特勒很喜欢但是他不喜欢当听命令的那个人啊，他喜欢当发号施令的那个人所以到后来他这个重组这个纳粹党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他元首为大啊，就是他一人指这个就是他这个一人一言堂啊，整个党其实就是他的这个独裁党这个跟希特勒也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个一战的时候也很大关系。那同样的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暴露出来了跟他晚年很大的一个爱好，就是希特勒很喜欢狗希特勒非常喜欢德国牧羊犬这个也喜欢各种各样的狗他对人有多残酷到后面他对狗就有多友善在这个一战的战场之上，他收养了一只白色的狐狸后来这只狐狸跑掉了，希特勒很难过这个当时还有一张照片希特勒在战壕有照片，他还抱着这只白狐狸所以说这个他爱狗的这件事情在一战的时候也已经这个展露出来了。那因为在战场上表现还不错，所以希特勒在二战在不是二战一战期间一共休过两次假，两次的假期他都选择来到了柏林在柏林建设这个所谓的德意志这个大德意志民族的首都。那他在柏林呢，这个他当时也见到了这个战争所带来的萧条以及民众的不满包括就是他看到了很多的社会运动，尤其是这个随着德国在战争当中越来越吃紧这种这个所谓的这个在背后被人捅了一刀的这种说法就是被这个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就是到后来这个苏联革命之后说他被有说德国这个是被犹太人和这个共产主义者在背后捅，所以战争才不能胜利这一些呢对希特勒的这个人生观世界观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个到后来希特勒是坚信甚至他一直宣称就是德国最大的敌人就是这个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这个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跟德国是这个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是你死我活的是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性质所以必须要把对方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完全的这个消灭掉。那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希特勒的这个极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反犹主义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慢慢的这个形成甚至说是这个完全固化下来包括到他最后一次这个受封铁十字勋章一级铁十字勋章的时候，受给他这个功衔的这个受给他勋章的这个军官呢是一名犹太裔希特勒对此是非常鄙夷他日后只说自己拿到了一级铁十字勋章，却从来不说到底是谁授给他的因为他很讨厌这个勋章是一个犹太人给他挂到这个给他这个挂到上面去的那这个就是希特勒在这个1918年的时候受过一次伤这个也是他在战场上这个两次受伤。第一次受伤呢是在这个三月攻势的时候，1918年三月的这个鲁登道夫冲锋的时候他被这个芥子毒气所影响导致他这个短暂失明还这个患上了这个就是这个肺部有受创有咳血不过很快康复另外一个受得更重的伤呢就是 在这个1918年的8月8日啊，这个他在这个跟自己的朋友、跟自己的这个同僚们啊，正在营地的时候呢，被这个一发炮弹呢给这个就是打中了。打中之后呢，这个弹片呢是打进了他的右腿啊，这个不对，左腿，左大腿。那后来就有传言说，希特勒因此失去了一个睾丸啊，这个关于希特勒失去一个睾丸这个故事呢，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苏联一首嘲笑希特勒的笑话啊，还有一个歌，这个编成了一个嘲笑希特勒的笑话，说希特勒小的时候被山羊啊啃掉了其中一个睾丸。那后来就是这个逐渐就演变成了他在战争当中啊被弹片打掉了一个睾丸啊，到后来英国还有一首这个讽刺希特勒的这个童谣啊，叫这个希特勒只有一个蛋啊，就是这个 Hitler has only got one ball啊，这个就是这么追下来了啊。但是根据当时的医疗记录以及后来的希特勒私人医生的回忆呢，希特勒下面那东西是正常健全的啊。所以这个而且再加上他受伤之后只是在战地医院进行了短暂的几个礼拜的休养而已，然后就很快返回前线了。所以这个说明伤的不重啊，不至于说是炸掉了一个蛋怎么严重。不管怎么样，就是希特勒还算是命大。李斯特团在这个1914年的攻势，还有1918年的这个两次攻势，损失都是极为惨重的。1914年的攻势，李斯特团损失了1/4的兵力；1918年的攻势，李斯特团损失了1/2的兵力啊。这个希特勒能这个仅仅是啊，就算是只丢了一个蛋，就算是丢了一个蛋啊，他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了。但是呢，战争对于德国来说基本上就结束了啊。就在希特勒这个大腿被炸伤的同一天，英国突破了德国的这个西境防线啊。之前鲁登道夫这个从春季的这个鲁登道夫冲锋，是把德国最后的一点有限的战争能力都给消耗干净了啊。到了这个8月的时候呢，这个协约国基本上就已经在西线把德国的防线给突破了。那随着奥匈帝国啊退出战争啊，德国也只能向这个西方来求和。那最终的结果呢，就是签订了凡尔赛条约啊，对德国来说可以说是侮辱性极强，伤害也很大的。那战争结束的时候呢，德国民众啊，包括希特勒在内，很多人都十分的不满。这个当然他们一方面庆幸战争结束，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认为德国战败并不是在战场上被人打败了，而是被这个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啊在背后捅了一刀，把这个德国给打残的。所以这个所以当时整个战后德国的这个氛围啊，可以说是 bitter loser 啊，就是这个咽不下气的失败者啊，只好把这个气呢往这个少数族裔啊，也就是犹太人还有这个共产主义者身上去撒。那希特勒在战争结束之后也即将迎来自己的退役啊，那其实这个他又回归到了那个身无分文啊，这个一事无成这么一个小青年的状态啊。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呢，也是后来希特勒在政坛上崛起最大的资本。那接下来希特勒回到了慕尼黑啊，可以说命运自此呢就是向他和世人开了一个大玩笑。希特勒不仅仅没有在慕尼黑成为这个无家可归者，反而在2年之内成为当地炙手可热的一位政治新星。那希特勒是如何投身政界的呢？他的什么个人特质让他能够快速的在一群极右翼政客当中迅速崛起啊，并且在2-3年的时间之内就被人们称为慕尼黑之王的呢？那么就请大家继续关注啊，这个希特勒恶魔崛起下一期的内容啊，这个涉足政界。好的，本期的节目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